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点神的话。虽然我们这里在座的朋友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神，也不相信他，可是神的话可是与我们每个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这个过中国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们这样不容易忘记。1989年过中国年，在中国教会人们讲神的话比较容易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祷告一下，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你的名在这儿聚会，主啊，我们知道这2000年以来离世离代，你不断地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因为你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我们在座来到你的面前的人，主啊，他们都有一颗寻求追求认识你的心。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真是让我们面对面碰着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巴不得你也是很愿意赐给每一个在座的人。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的大能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是这些朋友们都知道，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张纸，大家看到这个上面的经文，我听得见吗？我们这个麦克风喝进来行啊。上面这个经文呢，都是从圣经上抄下来的，说是告诉你什么书什么经文，所以你拿回去也可以查。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没有什么别的条件，一个条件，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讲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种族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讲从信开始一直到信结束。如经上所记，这个经就是指的圣经，就是刚才来不看的那本书圣经，我们有中文有英文有各种语言。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的义人就是讲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倒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行为就很完全，或者我们的道德就很高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了他，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家中的一员，所以神看我们是义人，是这个意思。这个义人，原来神的愤怒，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不是连忙我讲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什么人？就是那些行不义做什么事阻挡真理的人。这个真理也不是讲这个世界一切相对的真理，而是讲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神的绝对的真理，不可以改的，没人可以改，神也不改。神讲将来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不会废去。所以神的愤怒在什么人身上呢？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什么人呢？就是行那些不义去阻挡圣经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就不要说这个宇宙无穷大，这里没办法想象，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看了一个简单的电影，28分钟的电影，那些东西怎么来，那么奇妙的东西，一个虫，一个小动物，植物。所以神讲固然你们不能够了解天上的事情，我们都不了解，不是完全了解，可是你应该了解的，你能够了解的，我已经放在你心里了，没有什么 excuse， 你不要说你不了解。所以很多人就讲，虽然他不信神，他常常跟我讲，虽然我不信神，我真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呢，是这样。你看后来怎么下面怎么样，虽然知道有一位神怎么样呢，求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疏忘，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下面最危险，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觉得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 就是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现在就不要讲，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全世界最聪明的是谁呢？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对不对？一个人一辈子得一次啊，我看见好像有个人得了两次。那我们就说，不要说我们在座的人，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不要得一个两个，就算他得一百个、一千个诺贝尔奖金，那很聪明的吧？但是他受了两个限制，他不能解决。第一个，他不晓得他能够活多久，生命不在他手上。没有一个人说我一定活八十岁，我一定可以活五十岁。这几年我昨天看人民日报海外版，西藏那个班禅大师，老先生五十一岁就走了。那个人民日报海外版跟他写后最后一天的 schedule， 最后一天的工作，他说那个工作是那么的平常，再也没有人想到这是他最后的一天。不知道，再聪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你说你拿一百个诺贝尔奖金也没用，对不对？那个诺贝尔奖金也不告诉给我们1989年3月4日死掉，那我们人可真是不可一世了那个时候。所以这个限制，我们受了限制，神讲你受了限制，你不知道。第二，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现在在这里高高兴兴的，明天雷妈妈在不在我都不知道，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有一对夫妻结婚，刚刚那个报纸上那个刚刚新郎出来走到那个门口，那个墙忽然倒掉了，这夫妻两个死了。这种事情有的，你看就是有的。飞机呢跑到苏联，那里是韩国飞机，苏联给打掉，美国也打掉，最近几年打掉好几个飞机。你去想吧，我看你怎么聪明去决定吧。所以神讲你不知道明天，你又不知道你活多久，所以你就承认你有限。如果你承认有限，你就不会自认为聪明了。神怎么讲呢？你自认为聪明，满成了愚拙，反而在神看来你是笨。结果怎么样呢？将不能朽坏之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下面一句，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书法。明明神是真的，他们是要去拜偶像。我以前到东南亚去玩，去旅行，我看到菲律宾和印尼那个大的街的旁边啊，都在做菩萨，做泥菩萨，磨雕的、石雕的，做好之后有红的、白的、蓝的，油漆油好。结果他老先生居然马上放在客厅，两个脚就跪下去了，自己明明是他自己所做的。你觉得这很滑稽，好像没有人，这些人没有受教育。我自己就有好几个朋友，至少有三个，一个是 honor professor， 不但是 PhD， 还是最有名的大学美国的荣誉教授、讲座教授，还有一个大化学家在台湾，他们的客厅里面一个大菩萨，每天早上3跪9叩首，博士学位拉了一两个，照样拜，拜偶像。神讲，明明这个神的荣耀是真的，你不拜这个神，你要去拜偶像，而这个偶像呢，是你造出来的。当然了，也许我们这里在座的人不会拜偶像，可是我们也拜一切。我们看下面怎么神这么讲，变为偶像。结果神怎么样呢？因为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就敬拜。我相信这句话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包括我在内，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笨的原因，完全本末倒置。神讲，神创造了这个美妙的宇宙，空气、阳光，一切的一切给我们享受。神也创造了我们的人的生命，我们不去找这个创造这一切的神，不去拜他，反而拜那个被人所造的。刚才我讲了偶像，你们觉得好笑，但是我看了很多受了高等教育去拜，那还是可以分辨到底我们今天受了20世纪的青年了，不会拜些菩萨。我到大陆去，人山人海，我要去拜都挤不进去。我到那个杭州的时候，一个庙，我要这样抬头，我看我挤也挤不进去。不是没人拜呀，多得很呐，多得很啊。那我们就是不拜，可是我们今天拜什么？拜金钱、名誉、学位、地位，这些是不是造的？还是神创造的？还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你到华盛顿去玩，你们现在到美国很容易到华盛顿去，华盛顿有一个专门抄美金的工厂，把那个美金都印出来。哎呀，我想想美金啊，美金啊，多少人为你而死啊！你在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不，就是在印出来。1972年美国的能源危机，你们那时候还没有来，能源危机忽然之间，汽油说汽油没有了，所以那个股票一下子就狂跌，因为美国这个没有能源了，就死了一条，所以美国的股票狂跌，结果百万富翁、亿万富翁都从窗子一个两个跳下来。我相信他们虽然就算是损失几亿、十亿，他这一下他还有几十亿吧，用不着去死啊。为什么？他们就把那个金钱当成他的神。所以你知道吗？神讲，你本 本末倒置，你不拜这个造这些东西的神，你拜这些被造的，有个什么可悲惨的结果呢？第一，他不能够给你什么，因为他也是被造的。第二，你被他辖制，你相不相信人被钱辖制啊？终身做钱去楼地的人多得很呐、最近那个不是最近前年以前 Mr. Huge 这么一个亿万富翁，结果他死掉了，结果他们医生查不下他怎么死掉，他原来还是营养不良，几千亿几万亿，现在他的遗产搞现在还没搞清楚，因为问他要钱的人太多。为什么营养不良呢？他因为有那么多钱，他怕人家害他的命，所以他连吃个牛扒他都要那个厨师先吃一半，这里你吃一点点，那里他吃，然后他才吃他剩下的，所以就被钱辖制。那有些人被名誉地位，我相信大陆来的朋友看得太多了，我也看了，我都到了九年，1949到1957，我在中国大陆，我比你们现在更加要热心，我就是觉得共产主义就是绝对的真理，把我的命都放上去，把我们从跟共产主义把我们中国搞强，跟你们现在我回中国我都不能适应，你们现在一天到晚冰箱了，我们那时什么都没有，喝杯牛奶都是犯大罪样的，1950年代的青年。可是怎么样，苏联也改，美国中国也改，行不通，不是不好。还有爱情没有什么不好啊，多少人男的去死，女的去死，何必死呢？对不对？就是要死，他被他辖制，更不要说一根香，小小的香烟三寸长都不到，明明知道抽香烟要得肺癌，他就没办法。所以我们神讲，你把这个本末倒置的结果，你的无知的心你就分暗了，真的假的你都分不清楚，很多人就是一辈子被这些东西辖制了。好，我们再看下去怎么样。神任凭他们，这里我们真是要很小心听这句话，这里一连讲三个任凭。神讲好吧，你本末倒置，你不要我，我是造你的主，造这个世界的主，你把我丢在一边，你要去背所有被造的东西，那以后你受他的辖制，甚至于死在他手上，你也不求，我也只好任凭你了。我所以爱你，我也没办法，就好像我的儿子不听我的话，我要他读大学他不读，我也没办法，大又不能像他小的抓他跑。所以神讲好了好了，你就做了任凭，这第一个任凭，你们本末倒置去拜那些被造的，不拜这个造物的神。第二个任凭，你看，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性性的用具变为疑性的用具，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性性的用具，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然后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中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故意，这个你们倒不要看，在美国大家都知道艾滋病，艾滋病还只是其中一种。本来一夫一妻，神要我们组织一个快乐的家庭，但是我们把男女关系把它当神拜，如果没有男女关系你赶快死掉算了，丢货的又忘了，这就是美国的道德，你要什么做什么你就做，丢货的又 enjoy， 要是什么你快活你就去做，根本就没有标准。前两天的报纸，美国英文报，25%的美国的小孩是由没有结婚的孩子生出来的，不但是他们没有结婚，这父母都是小孩，12、13岁、14、15岁，根本就养不活他生的孩子，都要美国政府来养，所以这美国政府这个 social security 都要垮台了，是真的。如果我的先生马上退休，要是靠这个 social security 我都糟糕了，幸亏我不靠 social security， 我是靠这位神。所以这一切还有就是这几篇报纸，所以你如果不相信神，只要你诚心诚意，这个手拿个圣经，这个时候看报纸，我订了两个中文报纸，订了一份英文报纸，不管看英文报纸也好，看中文报纸好，每一天看到圣经上的话在报纸上应验。前几天看到你真是气死了，一个父亲跟他的女儿睡觉，4个女儿不要3个女儿我都记不清了，这个每不但是睡觉还生了孩子，这个不晓得怎么样称呼这个孩子，一个是称他的儿子，又是跟他女儿生的，一个是称他孙子，又是他自己生的。所以这人到了这种程度，把自己降到禽兽的地位，你还有什么话说？他还跟那个花冠讲，他说 just enjoy it。 所以这种事情你看神在2000年就写得这么清楚，你还要怎么清楚？你还要怎么应验？还要怎么具体？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再不能具体了吧，这个是差不多2000年新约写的，旧约差不多4000年，你能不能在世界上找到另外一本书是这么具体的反映今天的现实？ 第二个是讲你可以，你去做。啊，他们有人得了艾滋病，要怨恨神呐、啊！哎呀，怎么有什么神呐、啊？这种稀里古怪的病，神都告诉我们：我给你，绝对你自由。今天你反对我，你不要我，都是我给你的。这个自由是我给你的，我可以勉强你，但是我要给你自由。神给你自由做好事，也给你自由做坏事。如果神只给你自由做好事，那天下就太平了。那个自由也不是真正自由，神要给你完全的自由，你自己选。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机器人，神要你爱我。老实讲，一个机器人也没得爱，对不对？如果你强迫我，我不爱也得爱，爱也得爱，那说什么爱呢？神家不要，你绝对自由。所以有人问我，哎呀，哪里有神？这个世界这么一塌糊涂，那就是问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绝对的自由，我们去做的搞得乌烟瘴气。这个第二点，神家好，你去做，任凭你们。这个任凭不是讲将来不审判，就是我也管不了，我虽然爱你管不了，你就去做吧。第三个任凭。神任凭他们称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逆邪恶贪焚恶毒，满心是毒鸡，凶杀增进诡诈斗恨，又是财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我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由的，无亲情的，不灵敏人的。他们虽然神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在大陆我回去两次，1981和1985，我每次回去都跟很多朋友读圣经，有一次就读到这个圣经，哇，但是这个针对文化革命就是这样，他们就很听得进去。我就跟他讲，我说不单单是文化革命这样，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今天你们现在生活在美国了，也许美国给你大大失望，也许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也许你们现在还没碰到那种倒霉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你是不是每天发生？前两天我看了报纸，一个美国青年自杀之前跑到一个学校打死了5个小孩，这个小孩都是6岁到8岁，警察查不，然后他自己自杀，还打伤了10几个，警察没有办法查动机，不晓得他为什么，就把这小孩他根本不认识。这里讲得很清楚嘛，凶杀就是凶杀，没有理由，没有动机。还有那个10几岁的孩子，我们中国上海也发生过，美国也发生过，亲手把父母饿死。我觉得10几岁的孩子到底还是情有可原，虽然是已经不可以原了，自己亲生的父母。可是有一个60几岁的，我都忘记是哪一个国家的大使的儿子，他自己已经62岁了，他爸爸妈妈已经80几岁了，结果他有一天偶然在他爸爸妈妈的那个房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的遗嘱，没有把钱给他，他第二天就拉着枪把他自己亲生这么年老的父母打死，他自己已经60多岁了。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毒恨？所以神在2000年就把这些东西都写个告诉我们，不管你信不信也好，你要不要也好，这是事实。神讲这个世界暂时的被魔鬼控制，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要神，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接受了主，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如果我们不属于神，我们就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为什么神讲我要救你们，要把你们从魔鬼的国度救到爱子的国度，就是耶稣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像移民一样的，从一个国度移到另外一个国度。那我们现在就看下面，如果我们愿意，刚才我们看着这个15首诗歌欣赏也是如此。你看一个瞎子从小就不见不认就不看见，结果他还有那么大的成就，人家要荣耀他，在他85岁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荣耀我，我的一生有神的引导，我也可以跟你这样做见证。那我们现在下面，如果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神就把你从魔鬼的国度属于这个世界卷到他爱子的国度。你看神怎么跟我们讲话，下面我儿，神就称呼我们是他的儿子，我儿，你又领受我的言语，承继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捐心求聪明，寻找他与寻找银子，搜求他与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名称，他在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得以认识神， 因为烟华赐人 智慧、知识和聪明。我想我们这里在座的同学就大部分都是读博士或者读硕士，每个人都要聪明。我们只有认识这个智慧之源，才能有聪明。神讲，你只要承接我的命令，记得我的话，收求我，他就赐给我们智慧、知识和聪明。下面再看，我儿，神就是这么亲切称呼我们。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这个当然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你先要谨守我的诫命，怎么样？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啊，我们大家知道，个个想长寿，我也要长寿，又不老最好。神他们讲可以到我这来，生命的年岁、平安。如果我长寿，我痛苦我也不要，对不对？还是死得好。我又要长寿，又要平安，又要快乐，什么都要。神讲可以，可以到我这来。他给你，他必将必然的将长久的日子和生命的年岁和平安加给你。如果你要，就是一条路。下面再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有限，不要依靠一个有限的我们的自己，要认识一个无限的神，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两句哦，第一个是不可依靠自己聪明，第二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不好？很好。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耶稣？因为我们不接受耶稣，因为神是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真神，所以他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能力做。像我们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不好？很好。可惜做不到。我就碰了一个张立生，一个老博士，他说我修身是做到了，人家都称呼我做圣人，可是我就没办法齐家。我的太太打牌日夜打得快要死，他都不能停。对的，我们有好多事情我们做不到，不想做，但是呢，神讲你要接受了我的力量在你心里，就帮你 overcome 过去，胜过去。这就是最重要的了。还有共产主义那时候讲，哎呀，怎么讲啊？国尽所能，国企所需，哎呀，也很好啊，国尽所能，国企都好听，做得到吧？苏联也在改，中国是改的都有点，照我看起来都变成资本主义了，差不多。害得我那时候革命革了9年，等于零。那时候我们可比你苦啊，都是吃那连饭都没得吃，吃那个梅干菜油都没有，我们在乡下全是沙。那时候我们一心就是想通过共产主义把中国搞强，结果现在变成什么国家的那个什么，一切国有权都变成股票制了，那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行不通嘛，行不通。可是我们接受主以后，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手上，在我们心中。我们再看下面，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这神跟我们讲的话，他说如果你接受我，你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因为我比你聪明，我知道明天，我也知道你整个的生命，因为你是我创造的，就刚才看了这个电影一样。你不要靠你自己，如果你这样怎么样长寿富贵安乐平安，我问你要不要？我是要。如果你们要，这是唯一的道路，别的地方不会有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讲了。下面再看，我儿，这是有条件，也不是没有条件，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怎么样？就必年年益寿。哎，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求的，要身体健康，今天吃维他命，明天去运动，还不如听神的话来做。年年益寿，我只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下面更加就讲了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智慧吗？智慧的开端就是敬畏这位一切智慧之源的神，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必加。你必须要借着我，神这里就是这样讲，这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就是接受了神的语，这些人我们有时候的信心都不够，都很多的忧虑。所以神，我们看反面，神就是常常的劝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了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然我们是他的儿女， 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是岁寿多加一刻呢？一刻只有15分钟，我想我们加3分钟都不行，要走就要走。神当然这里是讲词全句，可是这里并不是讲单单讲词全句，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一切。神讲你不要每天去忧虑，不要去做些你完全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的事情。你看那个天上的飞鸟，你们有没有人看见一个麻雀饿死？我没见过。什么一个小鸟，天气这么冷，你从来没看到冻死一个。真的，神明又劝我们，神讲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犹太人最富有的皇帝，即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呐、神讲我们没有信心。野地里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说你们不要着急，所以不要忧虑。我劝你们，单单这一点你们都应该信耶稣。我请问你们哪一个人自己可以从忧虑中走出来？而忧虑是最伤人，现在是得癌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要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是知道的。刚才我先前讲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要晓得这个神的话是很大的挑战，如果这个话不兑现，雷妈妈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如果这个话不兑现，没有人要信耶稣，他讲的话都要兑现。我现在就举两个例子，我1957年从大道出来，半年我就接受耶稣了，从那时到现在30多年，我不要讲那么远，就讲这个23年。我跟雷妹妹是1966年结婚，1967年我到四圣那里来，我们就开始一个查经班，在我家里读圣经，后来我们就成立这个教会。我就一个原则，就要照这个做。你说谁要找出这个神是真的是假？不是你，是我们。你们管什么？反正你又没有出一分钱，又没有花一秒钟时间，我们花了很多钱，花的时间，首先要花找出来这个神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讲，我要坚持这个原则。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他是牙科捐科整形，牙科整形是捐科医生，那美国所有捐科医生都要靠普通科的医生来送他病人，那个病人不能直接到我们这来，所以呢，他们每一年所有的捐科牙捐科医生都要请他的普通科的医生吃饭，或者送很重的礼物在圣诞节。我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既然有这样应许，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说我们要靠他，我们不要钱。我说这些美国人啊，又抽烟又喝酒。我说在我家里，我的孩你们的孩子看了，这孩子都是雷伯伯第一个太太的，看让那孩子看了不好。现在23年，神是信实的，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请任何一个美国人吃饭。很奇妙的，当我很需要钱的时候，我们病人就很多；但是有时候不太需要钱的时候，病人少。我都说神让我休息休息。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今天晚上都讲不完，这事情太多了，也不是我一个人有，人人都有，所以才这么人愿意信耶稣，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刚才雷伯伯讲，1972年他50岁的时候，他才真正跟这位神发生了关系，哇，他的生命猛烈的改变，以我这个做太太的以为他神经病的，因为他改变得太猛然了。结果他第一个决定是个很大的决定哦，很大的决定，那时候他赚很多钱，他说我现在啊50岁了，我才得救，我要只做3天半，一个礼拜17天，对不对？礼拜天我只要做3天半医生，3天半了，我要做这个录音带工作，现在我们还在做，去侍奉神，一直做到现在我们还在做，绝大部分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当然都是我们自己。我当时心里有一点啊，因为我两个老大老二都在读医学院，他们两个成绩都很好，两个人都是 A， 又两个人都有奖学金，可是因为就是因为他爸爸做医生，所以那个学校不给他，我们要自己出钱。我心里想，他们两个人差不多1-2万那个时候，我说你一下子弄掉3天半，会不会有钱付学费？可是我后来想，我说我的孩子读书是神许可的，我不阻止，我不会阻止你，你做3天半。我告诉你，奇迹就是那么发生，时间少了一半，但是雷伯伯的收益5年一分钱都没有少，不能够了解。时间少了一半，为什么钱没有少？很简单，因为我要付学费，神知道。结果等了5年以后，我们家老大已经读完 MD 了，他又做完 residence 了，他赚钱了，所以我们的薪水才降下来。所以神是这么又真又活的，你怎么可以不信任他？这种事情太多了，不是一件两件， 就是刚才都是诗歌一样的，主凡事引道，你照他的话去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还可以做个见证，我给神的钱，我有时候我心里有感动，我就奉献给神，我从来不去考虑这个钱是我的或是那个，但是神每次你这样罗意的奉献，神的话怎么讲，你看我是否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使你无地自容。我就经过好多这样的事情，无地自容，所以我请你们吃饭也是因为我太多了，所以要请你们来，不是我的钱太多，而是我的福气太多了。神讲你多到你都流出来了，所以你要跟人家分享，真的，这是真的，没有一点假。所以神这样讲他就是这样做，问题就是我们不要小信，或者我们根本不要信，就要靠自己，自己又有限。好了，我们现在再看下面。好了，你愿不愿意还是在这个属于这个世界，在魔鬼的权能之下，还是愿意虚心自己，承认自己有限，愿意接受这个智慧的源头，愿意接受这个创造万物的神。怎么样子接受？很简单，神告诉我们，我相信不要说我们了，三岁小孩都听得懂。我现在看下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勤找就勤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太简单，每个人都听得懂，肯定的。不放心再重复一遍，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勤找的就勤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你可以去试。当然神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灵，我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有好多同学跟我讲，哎，雷妈妈，我试了一点都不灵，我看他的样子就不认真。我说你要知道你有多大啊，我说你想想看，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那跟你开玩笑吗？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这个一年这个预就这个条件就要在你身上发现，勤找就勤见。再看下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知道神在圣经上有多少的挑战，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常常跟你们讲哪里一个地方有打字机很便宜，你非常相信我的话，不能不能就跑去买。我跟你讲这样重要的事情，你们试也不去试一下，怎么那么肯定呢？所以神讲劳苦担重担的人，这里当然不完全是指体力劳动，体力劳动也很苦了，可是最大的现代的社会最重的还是精神的痛苦。不要说我们大人，日本的小孩看了报纸没有，日本自杀最多是小孩，小孩受不了压力。所以神讲如果你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得安息。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人有压力，我就不相信你们那个书就读得那么舒服。到美国来呀，现在中国我想也有了，不光是美国。所以神讲你如果受不了，你到我这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好了，我们下面就讲了，这正是我们要追的。追呀、啊、追呀、啊、追我们的学位不是不好，很好。追金钱也应该要，没有钱怎么付账呢？追爱情更是不可以少。可是神讲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去追到一种程度，你被它辖制；追到一个程度，你本末倒置；追到一种程度，你自己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了。他说你就是全世界，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又赚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赚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秦始皇也好，斯大林也好，随便哪个，到我们现在没有。神就更大方了，我就给你全世界了，但是我今天晚上走了，你给我有什么用啊？所以圣经你不是不可以追，但是当你追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把方向搞清楚，你要把位置搞清楚，你要想到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如果我们没这条命，一切等于我们都是零，那十个博士学位对你没用，不要说一个，对不对？全世界嘛，大不了了嘛，再没有了吧，全世界跟你，但是你没有命是没有。所以神让我们抓到最重要的东西，他说你们先把这个生命抓稳，把你人生的方向搞定，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人的永生，这句话其实我们都有点讲错，就是讲我们接受了耶稣就有永生，好像就我们就误解，好像我们不接受耶稣我们死了就完了。老实讲，如果死了就完了，我也不必幸福再跟你们讲话了，死了完了算了，几十年，不是这样。人都是有灵魂，无知不灭定理，你们这里科学家很多，有没有人反对无知不灭定理啊？没有被推翻吧？到现在无知的不灭，一张报纸一分钱都不值，你把它烧掉之后它的质量还在这里，人为万物之灵， 你有什么权利说你死了就完了，我死了就完了，凭什么说这句话？无知都不灭。今天如果有个科学家说无知灭了，灭了就没了，烧了就没有了，那还情有可原。无知都不灭，人为万物之灵，这个大家这两句话都知道，有什么理由说你说就完了？所以人你不接受延寿，你的灵魂也不死，你接受延寿，你的灵魂都是存在的。问题是你接受了延寿之后，延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罪，所以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将来我们去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不被定罪，而反而就是刚才那我先生讲的，反而得到永生，就是讲得到一个很无穷的快乐的生命。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讲盖棺论定，死了之后盖棺的时候你就可以给我做结论了，不能够做结论。如果我今天死了，你来给我做结论，你只能结论我56年的事情，可是我还有灵魂的结论谁做啊？如果是这个世界跟你跟我们做结论，我这个世界真是太可怕了。你想把那些抓小偷抓强盗都是那些傻瓜才被抓到的，真正聪明的没有抓到一个啊。他们杀人不见血，贪污的时候以亿为单位，可是他们有的是本领。如果这些人不受审判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了。我一向雷妈妈从小懂事就追求真善美，追求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很多所有人都晓得我第一个先生，他1948年到美国来留学，就是共产党刚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海誓山盟，9年他等了我9年半，结果还是吹掉。我后来一想，梁山伯祝英台要是成功了，朋友也没那么精彩了。但是我最近就是最近台湾大陆的开放，我看了我们基督徒就是信耶稣的人，好几位弟兄他们夫妻分别43年，现在还是彼此相爱，最近才团结。怎么样？是真正的爱情。没有真善美离开我们的神，因为人做不到，不是不想做。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有神的能力。他们丈夫在美国等，太太在大陆等，我至少看了3对，都等了40几年，现在见面的时候都是祖父辈人物了。我还是很羡慕，我说神啊，究竟是有真正的爱情。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神的手里面的话，人做不到。最好的你们要追求真的圣的美的，全是在我们这位神手里。神讲我给你们，你们自己没有，做不到的。所以你看，所以什么下面再看我们怎么样还接待，怎么样子接受他呢？还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然你们又讲，哇，这个根本看不见，怎么神生我们呢？一个人生我们，我们倒看得见。所以你看不见一个人怎么生，所谓是我们基督徒讲话是从神得救，但是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的先生的改变不但我做太太里看得见，我全教会人都看得见。还有我们这个麦友良姊妹也是，她以前拿了化学博士在大学里面教书，后来全部放弃，所以她的生命改变我们也完全看得见。所以神讲你虽然看不见我怎么样从而神而生，但是这个人的生命会完全的改变，如果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发生关系的话。所以下面就更容易懂了，你用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啊，有很多同学跟我讲，这简直天方夜谭，不能够接受。对，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事实。可是耶稣因为他是人，他也是神，他从死里复活了。而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讲讲而已。1989年，耶稣是主后，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到现在1989年，多少人去追个这个事实，去查个这个事实，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而这些人后来感谢主，他们因为诚心诚意的从历史，他们查的原因就是要把这个基督教推翻，如果这个没有复活，基督教就完了。所以他们从历史、从人文、从考古、从各种各样他们能够找到的资料去查，有些人甚至就查了半辈子，但是结果他们都信了耶稣。所以一个人真是要追求真理，让他也认识复活是一个事实，不可以否认。我们教会还有一本书这么厚，铁证待判，他说人各方面来证明耶稣实在是复活了。所以神讲你口里认我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就必得救。这个得救就是我刚才讲的，把我们从魔鬼的国度救到爱子的国度。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信他名不至于羞愧，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很简单，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下面再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一直都没有讲，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讲，就是讲这个恩典的门。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是恩典，按照圣经来讲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这个门不是永远开着的，神在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门有一天会关，两种情况会对你对我关掉。一种情况，耶稣基督会再来啊，有可能又不要现象了啊，耶稣基督再来啊，简直不可以想象。可是圣经上这本圣经，大家晓得这本圣经100%，其他预言差不多都应验了，离世离代，一个非常具体的应验。耶稣在什么地方出生，生在什么家庭，种种他怎么死，埋葬在什么地方，甚至于睡什么样的棺材，这么具体的事情一个个应验的，只有一个耶稣再来没有应验，这个应验就完了。虽然他没有应验，但是神讲耶稣再来的很多预兆现在都应验了。第一个大应验就是犹太人复国，犹太人王国王了差不多2000年，在1948年复国。不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不但要复国，而且中东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你不知道1972年哇，每天报纸都是中东，到现在为止你还常常可以看到中东的消息。复国这是个大奇迹，还有气候的反常，地震的频繁，道德的堕落，这是大大的讲几句，你们要看这方面书也很多，都应验了。所以你没办法肯定说耶稣不要再来，他又来错了。耶稣如果再来，你就没有机会了，这个门就关掉了。还有我刚才讲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国讲房前肉上无老少，我们生生来里25年以来，老年人真正老的而死的只有2-3个，但是年轻死的10倍，30个左右得癌症了，得各种各样的病，都30岁20岁，包括我自己女儿在内。所以房前肉上无老少，我们不知道今天周德荣还在这里，因为我1985年我到他的家去吃饭，他那里有一对年轻人医生朋友，丈夫太太都是医生，我当时就想给他全福音。那我第一次认了他，哎呀，他说连忙我有事情吃个饭，哎呀，我心里想我明年还要再去，那就是1986年，我本来1986年全部再回去，结果我也没有回去。但是我在家里居然不要2-3个月，周德荣就打电话过，说是那个医生死掉了，我吓了一跳，30岁左右我想也是。所以神讲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一离开也没有机会了。所以神一看神怎么讲，神没有讲明天，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许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没有讲明天，因为明天不属于我们。神也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愁，中国也有一句话，人生不满白，常怀千岁忧，还不到100岁他忧得千岁去了，不是不忧。神也是这样讲，是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随时可以碰到事情，所以碰到我们也完了。所以神讲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也应该考虑考虑，也应该把这个方向抓稳，把这个生命的问题解决，然后你才从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得着你一切，刚才我已经讲了，安乐了，平安了，健康了，长寿了，聪明了，智慧了，都是我们要的，我们可以从他得着，如果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下面就是要很简单的念一圣经上一篇诗篇，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接受了他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我们的一生的写照，你看神怎么，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每天带领我，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逆路，我虽然行个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最厉害的打击不是讲我们现在耶稣之后没有打击，还是照样很多打击，但是我们不怕，大不了是死，因为一个人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了。我们为什么要怕死，圣经上很清楚告诉他，现在只活了3个月他就走了，他说我去的地方比这儿更好，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所以有时候你当半夜深更夜阑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大暴风雨的时候，你忽然醒过来，你想，哎呀，这个宇宙这么无穷大，天上星星也这么多，我这个人到底是在哪里，像浮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完全不一样了。哦，原来我的父亲在天上，他正在神的右边，天天为我祷告，他也正在来准备我的地方，将来要我回去。天宇宙虽然大，可是那是我的家，你有什么好怕的。所以神讲这里就讲，你就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 因为我与你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满溢又满还要出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聚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一个信神的人有多么的幸福，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带领你保护你。我去年到今年短短三个月时间三个大车祸，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讲话，我真相信是神保守我的生命。我们去年三个礼拜到加州去开会去全福音，那么我们也抽几天到国家公园去玩，在那个 Grand Canyon North Ring，你知道国家公园，美国国家公园都是那个90度的卷弯，很多卷弯，那么路又很窄，我们是坐飞机去的，是租了个车，在美国租车绝大部分都是新车，那当然轮胎都是新的，所以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根本没想到会爆胎。可是我刚刚离开的国家公园，开到了高速公路来，五条线的高速公路，我的车子就想跳起来，一下就跳出了个 highway 十几次，我一看我心里就发抖，哎呀，我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一看时间还不到两分钟，我的那个安全带刚刚放好，如果在那个国家公园一跳啊，那不但我这个人是粉身碎骨，那个车子也粉身碎骨，哎，几千米跳下去。很幽默的就是呢，我回来以后看了中国报纸，刚刚有一部车子啊从河水里面掉下来，那里面是五个美国青年，他们因为喝酒啊把车子开到河里去了，所以过了一个礼拜他的父母去找人找不到，报告警察找不到，过了一个礼拜人家发现那个车河里有车子，才把他救上来。他们虽然死了，他们尸体还是全的。神说你看我救了你，我不救了你，你连尸体都不能全。我说主啊，是真的，常常会跟我们讲话，神。这是第一个车祸。第二个就去年26号，12月26号到31号，我带我先生还有我们这里几个弟兄姊妹到 Madison Wisconsin 去开会。我们开的辆，我这个美国在美国住了20几年，我从来没看到那么大的车祸，七八部十几部大车子碰在一起，就是很多车子碰在一起，有八九个地方这样碰，那个公路上等一步一步的车子就简直数都数不清楚了。哇，我说怎么这么多车祸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能开。结果我回来一看报纸，刚刚我们走的那天12月26号中西部的大暴风雪，可是我们刚刚避过去，怎么有那么好的运气啊。这第二第三就是今年1月13号，你们大家都听到了，我送我先生到 Cleveland 去，9点半我跟他买好票，我回来，我一看那 I-75 全是镜子，我心里想我的车子比较新，而且是 4-wheel drive， 所以呢我就还是开，结果我的车子打卷，可是我的心很平安，我说主啊，不然我的命在你手里，我的车子也在你手里，我不能再碰我的车了，我已经碰了。结果我打来打去，刚刚快碰到那个铁桥的时候我停止了，结果走到前面十几部车子碰在一起，不但是我们普通的车，警察车、救护车、散盐的车，都是天下大乱。我就想，哎呀，人啊人啊，你这么骄傲，神不过是下了一点点冰雨而已，你就是天下草木皆兵。搞了4个钟头，我在菜尾差点冻死了，冻得冷得要死，不能走，因为那个散盐的车也进不来，他有车子也没办法拖走。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是想希望大家同学，真的我们很爱你们，我们这个爱也不是人的爱，老实讲在美国生活很紧张，谁愿意我跟你们坐在花多少时间，我们心甘情愿在这坐，一面听神的话一面在给你们做菜，真是从心里爱你们，连我自己都知道不是我自己的爱，是神的爱。所以神在爱你们，今天神在找你们，你们在你们追求各种各样事情之前，没有错要追，可是要想想自己的生命，要听神的话，不要本末倒置，而且神的挑战是这么具体，你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你就会找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